白宫表示将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七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美国参议院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东时间4月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4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白宫国安会中国资深主任表示，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在多项议题上与台湾合作。美国能源部长表示，美国必须要尽快加强投资清洁能源以及与能源相关的基础建设。此外，美国商务部将七家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是在星期四的这个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座谈会上呢，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拉罗森伯格表示说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合作力量大，无论是在坚守国际秩序还有普世价值方面呢，拜登政府都会与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一起合作，一同来面对中国。欧洲国家呢，由于在这个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上实施制裁之后呢，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遭到了中国的报复，再加上还有一些公司呢，因为新疆棉花的关系现在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抵制。罗森伯格表示呢，美国是深切关注中国的报复行为，认为这是中国在使用强制的经济行为而损害了经济自由，美国将与盟友们站在一起。罗森伯格也表示呢，拜登政府要在全世界都坚守人权，而制裁呢也必须要大家一致来使用才会有效果。现在呢，看到世界各国都在实施制裁，就表示大家都在坚守民主还有人权的价值。罗森伯格也说呢，拜登政府将在一些有弹性的领域来跟盟友一起促进合作，包括呢，美国将在自己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底下来这个增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罗森伯格今天是怎么说的。
We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especially with our democratic allies, we can work to exp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for its appropriat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o engage on areas where there is a lot of work that we can do together. Of course, Taiwan, much like many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allies, has experience with things like, with threats to democracy, with disinformation, with other kinds of hybrid threats.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work that can be done there to learn particular lessons on those issues.
那拜登政府呢是提倡全球的民主政体要合作，罗森伯格就举例说呢，例如像是由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共同参与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呢，其实就是一个跳板。他说呢，也从这个基础上可以来继续做扩展，而且美国呢跟盟友之间要互补，如果对方有什么样的弱点呢，另外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来协助补上。罗森伯格表示呢，拜登政府将把这些关系都视为可以继续发展的平台。此外，我们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的时候在白宫简报会上曾经说过呢，美国将与盟友一起以攻击还有防御双管齐下的手段来面对中国，跟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那星期四呢，商务部就宣布了有七家中国公司因为制造超级电脑中供中国军方使用，涉及从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活动而被列入了实体清单，除非呢他们获得特别的许可，美国企业以及个人将不得与之往来。那么在这个商务部发出声明当中呢，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超级电脑能力是许多获取几乎是全部的现代武器与国家安全系统，如核武跟超音波武器等都是关键的，商务部将尽本部所能来避免中国利用美国科技来支持其破坏稳定之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而这七家呢被认定制造超级电脑供中国军方使用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这种公司呢，分别是天津的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信维微电子公司，还有呢这个国家超级计算的济南中心、深圳中心、无锡中心，还有郑州的中心。那么讲到这个中国使用美国的晶片呢，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五日本首相菅义伟将来访美 国白宫。那么这也是第一位在拜登政府任内来访的这个外国的元首。那么呢，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呢，这个菅义伟跟拜登总统是否会谈到限制这个美国的晶片跟半导体出口到中国？对此呢，沙奇只有表示说呢，拜登跟菅义伟将会谈到半导体短缺的问题。那么呢，在这个两人会谈之后呢，将会召开联合记者会来回应记者的提问。此外呢，美国能源部长这个葛兰红星期四参加了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他强调呢，美国不只是在道路、桥梁等这个传统的基础建设需要来新建，包括机场、宽带网络、电力网的新的基础建设也必须铺设。他并且呢还列举了自己在中国亲身的经历，表示呢中国现在已经觉得自己要超越美国了，那美国呢不能够在这一波新科技的竞争当中落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能源部长是怎么说的。
I was standing next to the mayor of the city in China, and during a demonstration, he leaned over to me and he said, "So, when do you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get a clean energy plan?" And at this point, and this was several years ago, I said, "Oh, I don't know. There's so much polarization. It's difficult in Congress to get consensus." And he just looked at me and he smiled and he said,Take your time, because they saw our passivity as their opportunity.
美国能源部长葛兰红也表示呢，预计这个绿能的这个商机呢，将会有23万亿的商机，并且呢将会创造高薪，并且有工会保障的这个工作职位。那拜登政府呢，将要确保这些绿能工作要雇用美国工人，而绿能设备呢要在美国制造。卡拉，
好了，感谢姚毅的详细报道。美国财政部发布新闻稿，表示对负责缅甸宝石活动的国有缅甸珠宝公司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说，宝石是缅甸军政权的一个关键经济资源。财政部官员指出，美国致力于切断缅甸军队的资金来源，包括缅甸各地的关键国有企业。美国已经对缅甸军队领导人、他们的家属和缅甸其他公司实施了制裁。美国呼吁立即释放昂山素季、被推翻的总统温敏和人权活动人士等。美国、伊朗以及2015年伊朗核协议其他签署国的间接核谈判星期四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官员除了与欧盟官员磋商，也会晤了在维也纳的中国与俄罗斯官员。有分析指出，通过外交管道限制伊朗的核活动符合美中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为了挽救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美国、伊朗以及其他签署国官员本周在维也纳举行了间接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首轮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一步，不过美国官员并未直接与伊朗代表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美伊两国目前不会进行直接谈判，但是美国对此持开放态度，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限制伊朗的核活动为美中利益交集点。普莱斯表示，美中官员在维也纳曾经就此进行磋商。
The team on the ground in Vienna has had consultations with our European allies as well as with our Russian and Chinese partners. They, in turn, have met with the Iranian delegation. So in all of this, we have heard more about Iran's position. Our partners have, in turn, heard from us more about our position, which they have then relayed to the Iranians.And in short, this is what we had hoped to accomplish at the outset. Really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尽管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目标都在于抵制伊朗违反人权、非法发展核计划以及破坏中东稳定，所谓美国口中的恶劣行为，但是策略并不相同。多年来，两国的互不信任也使得这条外交道路困难重重。
We are not. and will not offer any unilateral gestures or incentives to sweeten any sort of deal or to induce Iran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or to a better position at that negotiating table. The second point I will say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working in many case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for precisely the offenses you listed.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its support for terrorism, it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有分析家说，美国在国际上过度孤立伊朗，反而会强化伊朗和中国的关系。返回2015年的核协议，通过外交限制伊朗的核活动，符合各方的利益。
If Iran is left only to Chinese influence, it would be bad for the geopolitic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Iran has to be somehow kept in the Western realm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economy and also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 So, and it would be good for Iran. If Iran is only dependent on China, it would be a very unilateral relationship. So if Iran can diversify its economy, with the West and China, it would benefit as well. So everybody.
2018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内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且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作为回应，伊朗在寻求解除制裁的同时，也背离其在核协议中的承诺，开始提高浓缩铀的储备和浓度。尽管双方都表示愿意重新遵守2015年的核协议，但却没有意愿迈出第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宣布推出一项对抗中国的跨党派重要法案的草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和副主席李施发起，旨在增强美国竞争力，以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通过促进人权、提供安全援助和投资等方式打击虚假信息，采取外交和战略举措反击北京，反映美国国会两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法案也强化美国处理中国政府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决心支持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是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首度共同推出的与北京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议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在中国问题上合作密切，任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方式都需要两党支持。国务院期待继续就中国议题与美国国会合作。
When it comes to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n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we have spoken of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s a defining challenge for this administration, that we will enjoy the greatest amount of success when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Congress, and when our proposals find support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in Congress, and that when we work closely with Congress on their proposals. We have been heartened that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bipartisan agreement when it comes to how we should and could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he PRC.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所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能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抗衡。不过有国会共和党人担忧，这一项基建项目过于庞大，包罗万象的内容恐将无法聚焦与中国在技术产业的竞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根据白宫公布的基础建设投资方案，内容主要将大幅投资交通运输建设，包括高速宽带网路等公共设施，以及家庭长照及护理。在技术研发方面，白宫的计划参考了部分美国国会正在草拟的投资法案，将为美国制造业提供包括$3000亿的资金，支持美国技术和关键供应链产业的生产，同时将为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及研究注入大约$500亿的资金。 拜登政府称，透过对这些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将能够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不过，国会共和党人担心，拜登政府出台的这项计划将会使得原本专注于技术研发以及在这些关键领域抗衡中国的努力被模糊了焦点。在国会中主导技术产业投资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最近呼吁，拜登政府能够将技术投资的部分从基础建设法案当中单独出来。我们来听听托德扬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怎么说。
We hope to introduce it in the first half of April, although that timeline may move a little bit as members present some of their additional ideas for consideration.But we want to get this right. It's so consequential. There are bipartisan conversations about this. I think as I speak with my colleagues, they of course want to see bill text, and they have not yet seen legislative text. So that's really their main interest right now. They'll be seeing that in fairly short order. And once they hear that we intend to go through a regular order process utilizing the committees of jurisdiction,to fully vet and mark up legislation and open up for amendment, they are encouraged by that.
托德扬参议员强调，他一直积极地与两党议员协商，希望出台一项完整且获得两党支持的技术产业投资方案，以作为未来数十年与中国抗衡的基础蓝图。目前还不清楚国会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后将会如何推进基建法案，不过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已经宣布了下个星期将就这项投资产业的法案来召开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韩语组与美国前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进行了专访，探讨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在博尔顿看来，拜登政府应该通过北京来处理朝鲜问题，而中国也应该负起责任。他认为拜登政府应该把朝鲜问题放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议程中。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So I think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ve to do is go to China.And say, look, you have unquestioned power in North Korea. You supply 90% or more of North Korea's energy. Y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keeps the regime afloa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tell North Korea that it's time to revisit what happened in 1945. It's time to reunite the country.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make the reunification of Korea on the right terms a central element of its China policy.
博尔顿认为，多年来，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都接受了中国称自己为美朝之间的桥梁。但博尔顿认为，应该正视中国只是利用朝鲜半岛局势为自己谋利的事实。
We're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right now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stealing Americ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ably stealing South Kor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So it's not an optimistic time, but it's precisely for that reason that China'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has to be on the bilateral U.S.-China agenda. And I think that's what shows, again, why we need very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eoul and Washington. We cannot allow North Korea or China to try and drive wedges between us.But we also can't ignore the 800-pound gorilla in the room, and that's that China is North Korea's lifeline.
关于美国之音韩语组专访美国前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的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美国之音各平台的报道。康奈尔大学计划与北京大学联合设立一个双学位项目，遭到了康奈尔教授和学生们的反对。他们担忧中国当前的学术自由和人权状况。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那么，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学院是首先在去年的三月提议和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联合设立一个硕士双学位项目。那目标的学生群体是中国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上课的地点是会在北京和纽约之间的 切换。每位学生在两年的学习之后可以同时获得康奈尔和北大的文凭。那么这个提议首先是在酒店管理学院内部是获得了通过，不过在今年的二月的全校教授的评议会上是得到了不少的反对声音。那么评议会的记录是显示呢，多位教授在会上对中国当局打压学术自由以及在新疆关押大量维吾尔人的行为感到担忧，认为当前不应该与中国的高校展开任何的新项目。那评议会在刚刚过去的三月底是正式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投票，那么结果是39票反对16票赞成，剩下的71位成员是选择了弃权或者是没有参与投票。那么同样在上周呢，康奈尔的学生议会也是以18票支持0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要求学校重新评估和北大的这个项目。那么在发送给美国之音的一份背景调查当中，康奈尔教授评议会的成员之一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本塞尔是写道呢，在新疆发生的惨剧和几乎不存在的学术自由让这次合作显得非常有问题。那他还在调查当中还发现，在所有的美国大学当中，康奈尔可能是与中国合作的最多的学校之一。那他认为在过去呢，康奈尔的交流项目会更加注重学术科研和知识的交换，但是最近学校似乎更加注重项目的经济收益，那这一点在和人权状况堪忧的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的合作当中显得更为突出。那么康奈尔的文件是显示，这次和北京大学计划的这个项目预计会在第一年给康奈尔带来47万美元的利润，并且逐年增长。那么康奈尔的酒店管理学院在评议会上是多次否认经济收入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但是也强调说旅游业和酒店管理业正在亚洲飞速成长，康奈尔应当成为那块经济的一部分。那不过无论是教授评议会还是学生的议会呢，他们的投票都只有建议性的作用，康奈尔的校方完全有权利不顾反对正式设立于北大的这个项目。那么康奈尔管理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温迪·伍尔福德是在一份给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表示，与外国大学的伙伴关系必须遵守康奈尔大学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基本准则，所有的协议都包括了对学术自由的直接保护，并禁止对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员工的歧视。他补充说呢，目前校方正在对这个项目进行审核，判断它是否达到了上述的标准。以上就是事件的最新进展，卡拉。
好了，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对弗洛伊德之死案中前警官德里克·肖文的审判还在继续，检方的医疗专家出庭作证，分析称弗洛伊德死于氧气不足，但辩方称弗洛伊德死于药物过量。我们来看今天庭审的详细内容。周四在对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官德里克·肖文的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医疗专家称，弗洛伊德因双手被铐在背后，并被脸朝下压制在地上缺氧而死。今天检方的证人是来自芝加哥地区的肺部及危重病医学专家马丁·托宾医生。他指出，去年5月25日，弗洛伊德在被肖文及其他警官压制在地时，呼吸太浅，以至于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导致他的大脑受损，并引发异常心律紊乱，导致心脏停止跳动。
Would you please tell the jury what that opinion or opinions are?
Yes, Mr. Floyd died from a low level of oxygen, and this caused damage to his brain that we see, and it also caused a PEA arrhythmia that caused his heart to stop.
And by PEA, you mean pulseless electrical activity?
Correct. It's a particular form of an abnormal beat of the heart, an arrhythmia, a particular form of it.
托宾医生向陪审团解释了一些医疗用语以及他的分析中所涉及的所有的环境因素等。辩方肖文的律师埃里克·尼尔森不同意托宾医生的结论，在他对证人的交叉询问中指称弗洛伊德死于药物过量。庭审还将继续，预计辩方律师也将传讯他的医疗专家出庭作证。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自上任以来，因为副总统官邸进行维修与翻新工程，已经在临时官邸中生活了近3个月。好消息是，目前这个占地13英亩的副总统官邸已经修缮完毕。哈里斯和他的丈夫道格·埃姆霍夫渴望于本周搬入他们正式的新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副总统的新居是什么样的。
Welcome to the Vice President's residence.
It is a typical Victorian home. It's a lot of smaller rooms. It's not a small home by any means, but it's not as big as most people think. For the vice president, she will get to leave the White House every day and go home to this beautiful property. It's 13 acres inside the fence. There's this beautiful wide veranda that was typical of those Victorian houses. It's a great home. It really is a home. It's as much as the White House is stunning and beautiful, this is a place that really becomes the home for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eir families. So it's actually a house that's owned by the Navy. So they're actually the landlords.
周四美股全线收涨，在科技板强劲涨势的带动下，标普500再次刷新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收报 33,503.57 点，涨幅为 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13,829.31 点，涨幅为 1%。标普500收报 4,097.17 点，涨幅为 0.4%。经济数据面，就业数据不及预期。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74.4万人，高于预估的68万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表示，目前的经济复苏进度不平衡也不完全，稳定了投资者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心。在本周的节目中，我们为您报道了近期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以及国会采取了哪些行动，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推特网友 Royal V 追求真理留言说，美国存在针对亚裔的仇恨行为，所有人都能知道，并没有人藏着掖着，美国政府和媒体也就可以针对此采取措施，这就是社会透明度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在 YouTube 直播间，网友 Howard Wong 写道，美国应该再强硬一点，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保护人权的这种普世价值观。感谢您的评论和反馈，也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和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到潮汐湖畔欣赏樱花是首都华盛顿居民和游客每年热情参与的活动。2020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当地的樱花节庆祝活动不得不被取消。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好转，许多居民今年再次来到潮汐湖畔欣赏樱花盛放的美景。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For a day like this, this is great. It's nice to be out and see the life around you and get out of the house.
We're going back little by little to normal. This is incredible. It's like to have freedom again. And freedom is priceless. I know we went through a lot with this epidemic,But I think now we're seeing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